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前几个星期我们在节目中为各位介绍了修道生活的前两院，就是守贞院跟安平院。那么这个星期开始呢，王修女要在节目中为我们介绍服从院。那么首先节目开始，是不是就请王修女来为我们说明一下啊，这个服从院它的这个历史的典故或者是它的由来，也许可以让听友们先有一个基础的概念。
好的，我们说服从院呢，也是一个福音的劝语。福音的劝语我们以前提到过，它不是一个诫命，我们必须要去遵守的，不遵守呢就算好像犯了罪，而是一个进一步的，我愿意多做一点，这个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愿意更进一步的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呢，服从愿它的由来可以说首先有天主圣神的一种感召，感召某一个人，让他觉得说他愿意更紧紧的追随耶稣基督，他要献身。因为这样一个献身呢，他有一种使命感，这使命感也可以说他要去用他一生的时间献出他的所有。感受那么重要那么宝贝的救恩能够带给别人，那这种使命感可以说是我们谈到这个服从是一个开始了。既然有这些人愿意献身，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去宣扬福音的话，那对教会来说，这一批献身的人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庞大的人力，也可以说很庞大的财富。我们有一次提到过说，在现在世界上全球就有上百万的人是献身的，那这些上百万的人虽然不算，比起整个全球的人口来说不算很多，可是也是很大的一批力量。那教会或修会怎么样子有效的去运用这批人力，能够使它发挥一个最大的传教效果，来把耶稣基督救世的工程，就得了赢得的救恩分施给全世界的人的话，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看到这双方面，一方面是有人要献身，一方面呢教会怎么样去运用它，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根本的由来。那因为有这两种因素的存在呢，教会中间就有一些很必要的一种组织和架构来运用这些力量。比如说我们最上面有教宗的领导，在他领导之下呢，所有的修会，全世界的修会会长都向教宗效忠，愿意服从他的领导。然后在修会总会长之下呢，有他各个地方区域的区会长。那有的修会非常的庞大，他分布到全世界六大洲都有。那有每个地方他有他的负责人叫区会长，那区会长下面呢可能又分成不同的会院，会院的院长，那每一个会院呢就有一些修女会士来构成的，所以这样一个直线型的一个种组织和架构。那在这个组织和架构中间呢，对一个个人的会士来说，不管是修女也好，神父也好，修士也好，他根本上相信说透过这个管道，这个管道呢就是教宗他的会长、总会长、区会长、他的会院的院长，这个管道对他很清楚的表达天主的圣意，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个整个的这个像刚修女提到的这些内容啊，是在教会初期就已经有这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在呢，还是说它经过一个历史的演变哈，那逐渐形成一个看起来非常这个有系统有组织的一个架构呢？
我想大概是从那个四五世纪以后，有那个隐修会，
是
隐修是跑到那旷野中间去修道，那个时候慢慢形成的。那以前多半是个人的独修，可以这样说。那后来因为想去修道的人很多，他慢慢形成团体。比如我们在提到过一个圣本笃会，那个时候的话 那个时代差不多慧眼也开始慢慢形成、
嗯、
从那时候开始呢可能就有一种服从的一个服从这个现象的出现、
嗯、哼对这个部分好像说你在前几次的节目中、啊、做过更详细的说明
对
那么像兄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服从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救世的工程啊那么
对了
天主召教了这么多的这种男男女女啊愿意成为这个宣扬福音的这个使者、嗯、那么在教会的管理上来说的话应也显得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教会它是有一定的一种管理方式呢还是各个修会都有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管理来让入会的这种修女或神父啊、嗯、能够遵照这个会规或者他们的精神来达成
对我想对教会来说的话教会是把这一个因为教会自己本身没有创立这些修会、
嗯、
每个修会的成立都是天主圣神的工作天主圣神首先召教一些会主那给他一个很强的使命感他这很强的使命感或神恩呢就被别人感受到那就会有一些人来跟随某个会主那逐渐形成修会、
嗯、
那这些修会呢后来就经过教会的认可而成为正式的修会而且在教会认可的时候一定是很清楚的这个修会呢在教会中间要负担某一份使命比如说教育工作或是医疗工作或传教等等所以这个修会在这个大的轮廓之下比如说我是个教育性的修会的话就在这个教育工作中间我去想办法传播福音那这个根本上就是一个服从教会给我付给我的使命那当这个使命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在一个具体的状况之下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那不同的一个客观的条件还有你手下有多少什么样的人力那这些都是不同因素会影响你说你不是那么清楚的我该怎么做
的确如此啊，因为我觉得服从光从这个字面上的这两个字啊，听起来我就会觉得说它好像有一点这个上对下的啊，一种说你必须怎么讲就是去听从的然后去接受的甚至有时候可能是一种压抑或者是压迫性的啊、哦、那当然也许没那么严重了
对
只是说在教会里头或者是修道生活中服从愿是一个是三愿当中之一啊
对
也可以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很重要啊所以我想这个服从的话那个总要回到我们一定要回到根本上那个由来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完成的工程是延续耶稣基督救世的工程、
啊、
如何更好的更有效的在我这个具体的环境中间把他的救恩分给其他的人分析给其他的人分析与他人分享那我周围的人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面貌、啊、不同的背景、
嗯、
那我们如何把这个分析出去这个是不管是教宗或者会长或是长上或修会会是常常记在头脑里的我们要做的是这件事情大家齐心合力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得最好每个人发挥不同的角色这才是我们最重要完成的那在这个大前提之前一个会是愿意奉献他的一切是很有价值的奉献那这样奉献他愿意为别人把他所感受到的那个救恩能够表达出来那所以长相呢实际上也应该如此就是说怎么样使我的会士们能够最发挥他最大的才能那完成这样的工程那这是不能够忘记的
是
那事实上呢有时候我们就把服从变得非常琐碎好像说对某些地方说有些人就为了看看长相变得非常重要长相的一句话长相的一个意愿都变成他必须要去观察必须要去迎合的事情那实在很可惜我觉得就有点偏差
那这个会不会是说在这个就是培育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修会也会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如何帮助一个愿意先生修道生活的这个修女或神父啊帮助他们怎么样去分辨说什么是我应该绝对服从的那什么事情是我可以跟长上讨论的
对我想这可能是在培育中间非常重要的地方在培育中间如果那个目标不对的话我想后来的结果就会非常的 不一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在培育中间当然会出现的现象，就是说为了要帮助这些年轻的愿意奉献的人真正能够寻次寻力啊，不追求他自己，而是能够和人家合作。因为修会就是一个合作、分工合作的一个机构，就像任何团体一样。那学习如何合作，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那放弃追求自己的成就、自己的一些名声，而愿意把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奉献出来，大家一起来合作。那这个中间需要一点训练，所以有的时候在那个初学院中间，长相好像会刻意的去训练一个人比较谦虚一点，不要太自傲，不要太自大，认为我是唯一的，对我会做等等，所以会有这种一些方法和手段。那这方法手段有的时候可以说对某些人说的话反而变成一个把他个人的一种自信心破坏了那这就是适得其反。我想训练的过程中间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做法，就是像军队里面一样，训练服从啊。我不是说我们就要学习军队的服从，那是不对的。就修会的服从和军队服从是不一样的，以后我们还会要讲到。可是呢，我们必须要学习放弃个人，而愿意把团体的利益放在第一。那在这一个过程中间，那一个训练的人、培育的人和掌上，他如何去运用一些方法达到这个目的，而又不破坏一个人的自信心，是蛮重要的。可是很可惜的，我可以说有的很多场合之下，确实有一些年轻人的自信心被破坏了，没有达到他的应该有的效果。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反而会让他怎么讲，觉得这个沮丧哦，或是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可能是会减低了他对这种献身生活的这种热爱哦，或者是说会伤他的自尊心。
对，
所以这时候掌上好像听起来真的是在修会里头或甚至教会里头是担任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那么他自己是不是也有掌上来帮助他呢？
对啊，掌上应该也有人帮助他的，所以那个我们说掌上的一种培育啊，掌上也需要培育，也是蛮重要的啊。如何学习领导，如何学习尊重别人，我想特别是就是说掌上应该了解说他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掌上是绝对的，甚至总会长教宗都不是绝对的，那唯一绝对的是天主，天主才是绝对的真善美。所以我们不管扮演什么角色的话，我们都应不断的要瞻仰天主，瞻仰耶稣基督。那特别是瞻仰耶稣基督，从那个福音中间去了解说耶稣基督怎么样子的去领导别人。耶稣基督说，我来到世上是服侍人，而不是被服侍。他说他是天主的仆人，他以仆人的一个面貌和形象来领导，以身作则，而且非常尊重他旁边的人。所以我想这种是一个做掌上的不断要去分辨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重点。我想掌上了解说他在寻求天主圣意的这方面呢，应该是和他的会士们携手合作的。我们说服从的最高的一个目的是服从天主的圣意。我们第一次提到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工程，这个救赎工程的完成就是天主的圣意，就是很清楚的天主的圣意。可这个天主的圣意在具体的环境中加中间呢，怎么去完成呢，就不那么清楚。我们如果在一个具体的文化背景中间，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文化背景，对中国人或是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去宣传福音，不那么清楚。中国也很大，
对，
南北不一样，东西不一样，文化背景、个性、民族性都不一样，所以怎么样在一个具体环境中间呢，去把这个天主的救恩告诉别人，那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起来去祈祷，去分辨，去寻找一个方法出来，绝对不是长一个长相单独的一个人可以看很清楚的。
所以这样讲起来说，社会的生活虽然说很清楚，说是可能重大的事情是由长上来做决定啊，或者说指挥这样子，但是他还是经过一个比较民主的过程，就是一个共同讨论，
应该有的、
嗯、
我想应该有共同讨论，共同的分辨。可是事实上呢，我想很多人把它误解成为说长上做决定就够了、
嗯、
我们做会事的就要服从长上说什么就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呢，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很狭窄、
嗯、
一方面我们实在不能够很有效地完成我们的使命，这、就是几乎普遍出现的现象。我想在教会中间，不只是在修会中间出现，可能在教会的管理层次中间呢，也形成这样一个现象。
嗯，
大家都比较被动，甚至连教友都是一个比较被动的。教友呢要听神父的指挥，神父听主教的指挥，主教听教宗的指挥，根本上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在执行上面确实有很大的偏差。所以我们天主教的教会比较起来，比那个其他的基督教的教会的教友呢，比较被动的多、
啊、
我们看到很多基督教的那个教友，他们一灵洗他就认为说我要去传教、啊、灵洗和传教是和他连在一起的这件事情，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要去传教，他很主动去传教。而我们天主教的那个教友呢，比较说啊，等着叫神父来告诉我做，等着修女来告诉我做，等着那个什么主教来告诉我做。那在修会里面也是，修里面就是说等着长上来命令我来做，没有命令的我就不动啊，我这把每天该做的做本分做好，就好像是一个够服从的一个修女，这实在是失掉那个原有的意义。
这样听起来的话哈，好像似乎是不是教会应该针对这个服从他的这个精神跟内涵啊？刚刚修女提到过，就是要随时回到天主啊，瞻仰天主，然后以这个真善美圣来作为我们这个服从的一个可能基本精神。但是相对而言，因为教会的长期的这种的方式啊，也让教会好像比较失去了活力。
对了，我想真的是的，这是一个失去活力，确实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所以，也许我们这个问题可以请王兄你再继续跟我们讨论哦。不过，我觉得王兄你蛮有勇气的，就是说，因为您的年纪跟我之间有个差别，但是我觉得您的这种思想比我们更开明啊、哦，更看到教会的一些问题。那我想我们可能蛮想了解的，就是当您去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啊，你会不会遇到一些障碍，或者是更大的一些质疑？那么有关这些问题呢，我们就留在下次节目中来和王修尼讨论，也希望听友们您继续收听请跟随我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我已认识了你。 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选定了你，请跟随我。范琪主持。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范琪，欢迎收听请跟随我。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在节目中为各位开始介绍服从愿，王修女也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么让我们有一些清楚的一个认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也要再请王修女继续的为我们介绍服从愿的一些内容哦。那么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上一次节目中好像比较偏重到它的由来啊，跟一个历史上的一些变化。那么这次节目中，王修女要跟我们谈的重点是哪一方面的呢？
我想我要提到的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对天主圣意的分辨。
嗯，
因为上次我们提到的是说，服从愿是因为某些人受到天主的特别的感召，他愿意献身，还有使命感，要去传播福音。那在另外呢，一个因素就是说，教会来接受这些人的献身，来如何去运用他们。这两方面合起来呢，都是要去完成天主救恩的计划。这天主救恩的计划呢，也就是说是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天主的圣意，要完成天主的圣意，去帮助每个人得到救恩。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呢，事实上在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天主的圣意怎么样去完成就不那么清楚了。所以我们说天主的圣意在我这个具体的状况之下是什么，我要做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分辨的。那么就是我们做天主圣意的一个分辨。那当然讲到这个分辨，事实上我们生活中间时时刻刻都在面对这一个分辨。比如说一个人他要读书想求学，他会要分辨说我要读什么学校，选择哪一个学校。那选择学校呢，还要说我选择读什么，在读大学的话哪一个科系。那这时候他要考虑到说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兴趣，还要考虑到他的一个自己的财务问题能不能够负担，还要考虑到说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进入他很想进的学校。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他需要考虑的问题，考虑以后呢他才能做一个选择，采取说去那个到学校去考试啊，参加考试等等啊。那一个人面对一个在那个寻求一个行业的时候，是否接受一个职业一个工作的时候，他也要分辨很多的因素。那这个工作地点它合不合适，工作的性质合不合适等等啊，这个都叫做分辨。那所以我们在一个教会中间修会中间呢，当我们一个修会团体吧，他具体想要了解说我们如何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北，我们在台北啊，我怎么样在台北市中间去宣扬天主的福音，去帮助一些需要得到天主救恩的人，那可是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的。所以这个呢都叫做是一个分辨。那分辨的话，我们说我们会有很多因素，时间空间文化背景个人的因素客观的条件，还有很多变数，都是我们要去探讨思考分辨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过程，整个的过程我们叫做对天主旨意的分辨啊，这个是事实上呢是一套学问。有的可能有些专家可能写了好几本书来这里谈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不会这里呢没有时间去深入，那我们只提到一些原则性的一些东西啊。那首先我们要说，自由是天主赐给人一个最大的礼物。面对人生的一切，我们一个人呢可以选择左也可以选择右，我们可以选择做行善 也可以做恶，我们可以那个前进或后退，我们可以做可以不做，我们可以取也可以舍，我们可以服从天主或者不服从他，确实有这个自由。那这种自由呢，面对这一切我们要去做选择的时候，一次一次的选择呢，就构成了我们一个人整个的一生。所以事实上我们一个人真正在创造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当我一生完了盖棺论定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需要对他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他有成就是他自己的成就，那失败他要负责任。那这是一个自由，是天主赐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那这个礼物呢，其他生物没有的。我们做一个举例来说，比如说玫瑰花啊，它的天性是玫瑰花，说它长大它就按着玫瑰花的原则来长，后来它开花就是玫瑰花，它开不出别的花来，它也不需要担心，它就一直按照天主给它阳光给它水分去长就可以了，它开花就是这样子。可人可不是，人呢就是说有自由，他可以选择这个选择那一个，那结果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天主给人的最大礼物。所以人面对就是选择，有了自由呢就要选择，那选择是一项权利，因为其他生物都没有，我们有，可是呢也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对天主旨意的分辨呢，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认识。那天主的旨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来不会说那么清楚地告诉我说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它永远有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事后才能真正看得出来我做的选择的是对是错。那事实上我们在那个生命中间也常常做错误的选择，我们个人可以看着回头看自己的生的话，会看得出来有时候我们做的是错误的选择。那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中间呢，也有错误的选择。然后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比如说在中古时代的那个十字军东征，那教会曾经那么热心的为了天主的福音，好像组成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十字军到那个中东地带呢去和回教战争，因为回教是异教徒，那这样两边双方死掉很多人，那现在历史上看是个错误的。我们现在觉得说我们大家宗教之间需要彼此的交谈，我们都是追求善的，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可能我们的恩宠不一样，但是彼此作战杀掉对方的话，实在不是天主的圣意。可在当时的人一定不这样想，他们觉得说他们在为天主作战，是个圣战。那回头现在我们回头看是个错误，那就可以说一个和分辨有关系的，
也可以说分辨啊，小字个人，大字教会啊，都是蛮重要的。
对。
那么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这个天主的旨意啊？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来帮助个人也好，或是教会也好，来看到天主真正的意思呢？或者是说教会本身经过一个讨论，有了一个大家共识之后，那个就是他们认为的天主的旨意。
对，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在分辨的一个过程，可能说不管个人、团体、修会、教会都需要分辨。那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的收集资讯、整理它、去分辨它，然后做选择，选择以后再去行动啊，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不断的在做。那为我们有信仰的人呢，这个整个过程应该在信仰的光照之下进行，我们信仰的眼光来看，来收集资讯，来看资讯，用信仰的眼光去整理它，去分辨它，做选择，再采取行动。那行动以后呢，我们还要用信德去反省，看自己这个整个过程中间是否用纯正的意向在寻找天主的圣意。那在事后我们的一个反省，信德的反省蛮重要，那这时候我就看出来我是对或是错，我的选择是对是错，那这个认识呢 对未来的选择是很有帮助的啊。可以说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那下面我可以提到说，在修会中间，他一个对这个分辨的一种方法，可以这样的啊。那在提到这个之前呢，我先提到说，当一个人在宣发服从愿的时候，他宣发的是什么东西啊？那按照教会的法典，当一个人这个在修会中间宣发服从愿的时候，他是在说，当一个合法的长上按照会规发布命令的时候，会士有义务接受并且去执行。那这里的每一个字都重要的，一定是合法的长相，合法长包括教宗、总会长、区会长、会员的院长等等。那当这些人呢，不是他任何一句话都是服从的对象，是他按照会规，按照我们的会限来发布命令的时候，会士呢必须要接受。那这是法典的601条。那我顺便提一下，有一次范琪问我说法典有多少条啊，我去查一下，法典一共有1752条。
这不少的答对了。
好，那因为有这样的服从愿呢，所以在那个修会生活中间呢，我们一个会士应该服从我们合法长上的一些命令。所以我刚才说这个长上呢不会每天都按照会规发布命令吧，而且很多事情呢是大家要一起来去分辨了解的。所以我们那个看看在实际生活中间很理想的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方法去分辨天主的圣意。首先我们必须都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圣神确实透过每个人的内心不断的启发天主的圣意。这个每个人包括长相，包括我们的会士，也包括我们周围每个人。那一个修会团体中间，如果真正想认识天主的圣意呢，他可能需要有两种不同的分辨。这两种不同的分辨，首先我们提到就是说长相和个人之间，个人修女之间的一个共同的分辨。那我常常说一个修女会士，那长相要派他一件工作，分配他一件工作，或者是说派他甚至到某某地方去做这些的话，在这个时候修女应该服从啊。那我们先假定说长相认为某一位修女应该派他到一个医院中间去做护士，我们这样来说好了。这修女本身可能他假定说他受过护士的训练，那长相呢派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这长相愿意做这样一个决定，可是在这个做决定之前，长相也不能完全确定他这个做法一定是很好的，结果应该很好，所以他和这个修女之间应该有个共同的一个分辨过程。那就是说应该和修女谈谈话，那在这个共同这个分辨过程中间呢，双方面不管是长相也好这个修女也好，都应该意识到他们两个有共同的目标，大目标是共同的，他们两个人都要实践的是天主救世的计划，把这个那个传福音的工作得更好啊，双方面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然后呢两个人也愿意一同寻找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去做，有了这样的共识以后呢，他们应该在共同祈祷彼此信任一种态度中间去交谈，来交换意见。那交换意见的时候，长上可以把他的为什么要派这个修女去那里的原因说出来，告诉他说，那这个同时也给这一个修女呢有机会表达他的意见。他也许觉得说自己去那里很好，也许他会觉得说有一些顾虑，这会士应该也有机会很坦白的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意见。但表达看法和意见的时候呢，同时他要尊重天这个长相不同的一个身份，长相是代表天主的一个意见的一个表达，他以寻求天主圣意的态度呢来表达他的意见。在这样的交谈之后呢， 再经过一些可能祈祷等等，比如说也许这个会士觉得说他有些困难去这个地方，他会很坦白的说出来了，那长上也听了，真的很诚心的听了，那听过以后呢，就交谈完了以后呢，两方面都还要再去做祈祷，在这个祈祷的以后呢，这点我要强调，就是说最后的决定是长上要做的，长上做最后决定以后呢，会士呢也许这修女本来不太想去，可是经过这样的过程以后，这个修女应该以信德来接受长上的安排，不但接受，不心甘情愿的，应该全力以赴啊，全力以赴，而且他相信说他即使做的不好，他认为他做的不好，所以他就是不想去做，可经过这样一番过程以后呢，他接受了，他去做，全力以赴，即使失败也是成功，天主的圣意一定会透过他这样一个服从而完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那个天主呢，常常用一个很弯弯曲曲的方法来画出一条直线来，也许就说在这，比如拿这个会士修女来说的话，这件去服从这一个安排，到这个医院做个护士，并不是很成功很理想的一个安排，可是他怀着信德去做的时候，他仍然会把天主的救恩在看不见的一个情况之下表达出来。
是，那么在这个分辨的过程当中啊，像刚刚修女，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其实一个人他如果有一个新的工作啊，能够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我觉得是蛮幸福的，因为等于是你也经过了讨论，然后也有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比如说长上或师长啊，他能够帮你来看清这件事情，然后你也透过祈祷了解自己的能力跟兴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他真的愿意全心接受这份工作的话，可能他会在这个工作上会有蛮好的一个表现。
对了，不止如此，我觉得服从啊，真的了解服从，而且一辈子这样子不断的去接受这个挑战的话，服从是一个挑战，我们一个人会发挥出来我们想象不到的潜力，可能我自己对自己认识都不是十分清楚的，那我会认为说某些工作不能做，某些事情我们不会做，可是另外一些人可能看得出来我自己看不到的地方，他叫我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去做了，我会发现说啊，突然发现哦，我也有这个能力的，这个现象绝对是长了，也是长了，
反而变成最后变成一个很大的喜悦跟成就啊、
也是一种解放。
嗯，
啊，有这种经验的人就不怕接受服从的挑战。
是，
我当然觉得说根本上一个原则就是说，长上和这个修女都在共同寻，真的很诚心的、很诚恳的对天主开放，寻求他的圣意。那长上不是故意的是去难为一个人，啊，他是认为说在这个时候，我只有你可以做这件事情，等等这样一个态度。那这个会士呢，也觉得他自己受尊重，啊，他愿意去尝试。所以我认为说一个理想的会士应该是应该有主见有意见，有主见有意见的人，但是同时也可以放弃他的自己的看法。
嗯，所以这样讲起来，服从不是一种压力哦，反而是帮助自己更成长。可能他一开始会是一项挑战，但是当你接受这份挑战，你全力以赴哦，那种工作上的那种完成哦，我想那种带来的喜悦，就像兄弟讲的，真的是一种释放哦。
对。
然后你会看到自己说，好像那个潜力无限，你可以不断的去接受新的工作。
对。
对一个人来讲，我想尤其是现代人来说啊，每个人都在找寻自己方向的时候，这种方法可能蛮有用的，说不定教会可以开一种课程，然后让那个教外的人士也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那我想我们谈的都是可能成功以后的那种喜悦，那事实上他肯定有失败的情况，那么至于如果是失败的话要怎么面对啊，我们就请王修女在下次的节目中来继续跟我们做说明。谢谢听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星期节目再会。
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我已认识了你。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选定了你。请跟随我，范琪主持。
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那么这两个星期我们在节目中为各位主要介绍的是服从愿。我们提到了就是当经过长上和个人会士的这个谈论之后呢，当一个人愿意接受长上的这个指派啊，来接受一个新的工作或新的任务的时候，那份成就可能是不只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达到一个成就的喜悦，可能也是个人发现你有无穷的潜力啊。但是我们讲的好像都是一些成功的例子，这在上个星期节目结束之前谈到的一些重点。我们今天可能要请王经理来为我们说明的是，如果这个选择虽然经过那么多的一个程序去分辨啊，但是不幸它的结果是失败的话，要怎么样的来面对呢？
嗯，好的，我想失败的例子绝对不是没有。可能也会常常发生啊，比如说一个人接受长上的分派，他去到我们上次说的一个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护士，结果他做的结果呢，病人也不喜欢他，那他又自己也做的不愉快，那最后呢，也是做了一年以后，就不得不再去把他更换那个工作，那这我们可以说是个失败啊。那这个失败呢，从信的眼光看的话，这是一个表面的。如果整个的过程中间，这位修女和长上都是共同在寻求天主的圣意，而做了这样一个决定，那修女也以信德的精神服从去做了，而她真正的全力以赴，并不是说她故意没有好好做而失败的，她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真的付出她的一切，想把工作做好，可最后呢还是不行。这个时候表面上是一个失败，那事实上在天主的眼光看起来绝对不是失败，而是一个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看耶稣基督好了，耶稣基督服从天主的旨意降生成人，在世上过了33年，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在那个时候，耶稣孤零零的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我们看起来是最大的失败。可是呢，我们看今天2000年后，谁敢说耶稣基督是失败的，像是失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信者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的接受长上的安排做某项工作，我们用信者的态度接受去执行，其实工作没有做好，你很坦然的接受那个结果，不需要担心。
可能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哦，不一定说你不能够达成这个任务，或者是你喜欢这个被指派的任务，就说你是不成功的。我想可能就像修女说的，用这种性格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话，这个过程中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不只是我们性格眼光看它是成功，我想在天主眼中它是成功的，
是，
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好吧，那我们上次谈到的是那个一个长上和一个个人修女之间的一个分辨过程，那现在我还提到一点很重要一个分辨呢，就是整个一个会院团体或是一个修会团体也好，在长上领导之下的一个共同的分辨。那这个分辨呢，可能说在过去修会的这个历史中间，大家好像有点忽略掉了，过去很强调是一个直线性的服从，就是从总会长到区会长到我的会员长上到我个人服从他们长上的，每一个人都服从长上的一个命令，好像彼此之间没什么关系一样，所以都是直线性的一种服从。那事实上如果想把这工作整个做好的话， 只有这个直接性的副总还是不够的，那需要整个团体一起来共同来分辨、
嗯、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可以说团体分辨、
嗯、
可是在掌上领导之下的。嗯，回到原来的说，就是我们真的还是要相信天主圣神在每一个人心中都在工作。那在一个团体中间呢，不同职务的人，不同性格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提供他对某件事情的看法，那叫这样的集思广益会使我们整个的选择会做得更圆满。那也可以说举个例子来看好了，这个团体可能在考虑说要不要接受某个新的使命，比如现在在我这个地区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件特别的工作，比如说吧，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智障的儿童，因为智障儿童最可怜了，对每个家，对每个家庭很大的负担，对他们自己讲是很可怜的，我们要来去帮助他们。好，这是一个可能性的一个使徒工作。那这个决定要不要接受这样工作，如果只是掌上一个人来做的话，我想没有一个掌上敢做这样的决定啊，因为他牵涉的结果是很后来很多，所以应该和他整个的团体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那讨论这个团这个过程的中间，我们可以说有这样一些过程啊，也就是说掌上先把这一件可能性告诉大家，让团体都知道，然后在这件事情上呢，让团体中间每个人可以自由发表他的看法，很坦白的表达，而他的意见也都受到尊重，不管他是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那对，当然假定说这个团体中间已经有一个彼此互相信任的一个气氛，有个信任气氛呢，我才敢说话，才敢表示意见。假如没有信任的气氛的话，我想这个是做不到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次接触到一个团体，我是给他们谈什么修道生活之类的问题。那谈过以后呢，我会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问题？比如讲到团体生活方面，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有意见。不管你怎么问，
都没有
人回答。那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们这个团体事实上彼此之间是没有信任的。那后来在事后再给这个人的谈的时候，他们就说。哦，他说我怎么不敢说话，一说话的人就说我在这想出风头、嗯、因为我要说话的话，或者说别人可能会瞧不起我啊、
嗯、
这一类的。那根本就假如这样一个团体，他我说他们还没有达到一个做团体分辨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基础、
嗯、
所以当我们说一个团体分辨的时候，必须要这个团体已经建立起来某种很自由的坦白的一种气氛啊，在这个气氛中间彼此互相尊重，可以表达他的意见啊。所以说谈到团体分辨的话，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团体建立成一个信仰的团体，那就是说每个人都真的以寻求天主圣意的这样一个意向啊，根据福音的精神来对某一件事情提出他的看法来，而且这个看法也可以说到最后真的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接受和他自己原来不同的一个决定，一些不同决定啊，这是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大家愿意用信德的眼光、福音的价值精神来看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前提，也是。那还有一个条件需要达到，就是说。大家都愿意在掌上做决定的时候接受它。我还提到我们是修会的，又服从愿的，所以这个最掌上有责任在最后做决定，不管讨论的过程如何，意见相左，如何的讨论的意见非常热烈，那到最后大家冷静下来做一个决定，那这个做决定的是掌上。那掌上做决定之前呢，已经听了大家的意见，那他也经过大家一起的祈祷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掌上最后在做决定的时候，不管 我们以前怎么样我们都要接受了、
嗯、
这是一个分辨的一个最后的终点。那个当掌上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限度，他必须要把他听到的意见能够纳入他的一个个人的分辨的一个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是他做决定的时候呢，讲起来不应该是像一般的那个民主的过程，民主过程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最后投票嘛、
嗯、
大多数的意见就是意见嘛、啊、我想在这个修会的团体分辨中间并不是这样子的、
嗯、
那掌上如果即使觉得大部分人都赞成这样意见，可是他在天主面前祈祷觉得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的时候、
嗯、
他可以做不同的一个决定、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仍然是要服从的，不能说哦，那我们大家都没有这样，但是你怎么会这样做呢？那这个是要了解的啊。掌上有自由可以做另外一个决定。
这样说起来的话，会不会这个掌上哈、啊，他本身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哦？那他在这个怎么讲？他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因为觉得一旦决定之后，肯定要经过一段时间你才能看得出来说这个决定本身是否是适合的。
对吗、嗯
哦、有没有掌上说他做了错误的决定，然后他要对这个错误的决定负责，那这样的会不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带领呢、
嗯、
怎么样去避免这样情况的发生、
嗯、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够保证说掌上一定说总是做正确的决定、
嗯、
我说这个要认识的、
嗯、
没有一个掌上说我所有的决定永远都是对的、
嗯、
啊，这样那样子的话没有人敢做掌上、啊、掌上同样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啊、他也会做错误，但是呢我想重要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一个掌上真正有内在的自由，他没有寻求自己的看法、
啊、
他是真的听大家的意见，他发现天主的圣意，他有很纯正的意向，纯正的意向就是说他要为了光荣天主，为了把救恩分享给大家，这样一个为这个目的，这是他最大的目的。然后他也很谦虚开放的态度，他真的在像耶稣基督一样，生命中一样，他要寻求天主的圣意，希望父的旨意成行。一个掌上有这样一个内在一个态度的话，他经过这个祈祷聆听以后，他做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他也可以坦然，他可以在天主面前坦然、
嗯、
也许他会受到人的批评，
是，
可是这是常有的事情、
嗯、
受到人的批评没有关系，他已经在整个过程中间他真的是在诚心寻求天主的圣意的，所以在天主面前那个失败也是一个成功。
是，是不是可以用简单一句话讲，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可以这样说吧。
但是他的这种诚恳严谨的态度是更深刻的啊、哦
嗯。
那么是那我们这个谈了很多有关这个如何分辨天主的一个圣意啊、哦
嗯。
那么在这个包括这个个人的还有这团体的、
嗯、
那么是不是还有什么是应该注意到的，还是他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一种分辨，可能是属于教会的，或者是就是整个叫普世教会的一种分辨、
嗯、
那这样子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我想在比如那修会来说的话，除了一个小会院中间他很多事情需要分辨以外、
嗯、
那在一个比较更广大的地区、啊、他们有他们分辨的过程，就是某种会议了、
嗯、
像在修会的组织里面会有说除了掌上以外他有一些顾问、
嗯、
我们叫咨议员，他的咨议会，那他常和他的这个咨议会一起商量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做决定。那这种组织在每个层次都有的，在地区性，在总会层次都有。那几乎每一个修会，他整个的总会都需要他六年四年一次，他要开一个整个修会的大会。那各地区都有代表来参加。那这个大会这种过程也是一个分辨的过程。
是，我觉得听起来整个是非常的，就经过一个很慎重考虑的一个过程啊、哦。我想对教会来讲，实际上这个方式可能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蛮有用处的。
所以这是都是我们讲的是很理想的一个啊、
嗯，
应该这样做到的。但是整个需要很在培育中间，大家需要培养一些基础，
嗯，
培养一些人可以坦白交谈，可以彼此信任。 还有就是说真的永远把那个大前提不要忘记放在前面，就是我们都在要完成的是把这个救恩更有效的分施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后再讲到回到培育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再谈到它。
好的，
那也许下面有时间我们再谈一下在这个服从院的这个生活中间呢，可能也有一些偏差的发生啊。我们再稍微提几点常发生的事情。首先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教会中间、修会中间，普遍的都曾经过分强调过军队式的服从，或直线式，就是长上和个人修女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常常呢，军队式里面就这样说的：你这个上面说什么，下面就要做，不问理由的。那在那个修会里面也会这样子，长上说什么就做什么，长上喜欢什么就大家都做什么。比如说这个长上是他很喜欢蓝颜色，那可能是修会里面的布置各方面大家都想啊，每次买些东西都买蓝颜色的。或长上那个很喜欢开窗，很喜欢空气，所以这个长上做长上的时候呢，修院的窗都是开着的。那换了一个长上他来，他不喜欢开窗，那大家都把窗门都关得紧闭的。那这个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常常发生在学院里面看到。那就算服从吗？不是，这哪里是服从？这就是可能说一种我彼此之间生活中间我们彼此的一个互相尊重而已啊，这不是服从。所以那个很强调这个军队式服从呢，就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形式化。本来很丰富的一个服从院变成只有外表，而且最不好就是说抹杀了个人主动的精神和创造力。那本来这个我说这么多献身的人，如果把他们所有的才能，天主给他们才能都能做最大的发挥的话，那这教会中间是不得了的一个力量。可是当服从变成被动和形式化的时候，在琐碎的事情上面去那个转来转去的时候呢，那这个创造力才能都被抹杀掉了。那现实生活本身变得很贫乏，没有活力。那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忽略掉这个团队的精神，只是长相和属相，所以这个修女只是看着长相的颜色脸色而生活，那这是而忽略他同辈之间带来合作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团体之间的一个分享和合作，那这都是一个真很大的偏差，军队式的服从。那我觉得说在过去一两百年中间，可能教会中间，我们社会中间确实有这种偏执的一个存在。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反省，好的去纠正，使得这个这么多献身人的一种很好的一个意向啊，那么多的能力能够做最有效的发挥，更有效的发挥。
嗯，是我们听了这么连续应该是三个星期哦，修女跟我们谈服从院。那么服从当中也有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不是问题，而是大家共享这个因为服从而得到的一种喜悦的结果。那么可以见得就是说即使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也会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喜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见得是说会有一个共同讨论的机会，或者是借由祈祷来共同看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走，方向在哪里。那么这样讲的话，社会生活的这种团体生活反而能够帮助个人，帮助这个团体更往前走，
应该是这样子的。
其实那在服从院方面，修女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会在下次节目中介绍的，还是我们在这次节目就等于是一个服从院的一个结束呢？
我想还可以谈一下那个权威的运用。我觉得那个服从，我们常常说好像服从失败都是会师的一个错误，那事实上掌上也会因为掌上的一种做法的偏差也会引起来服从院的一个困难。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分辨啊，什么是这种权威的运用，应该怎么样的来做才是比较适合的。那谢谢听友们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